我们念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十七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上帝的，逼迫人的，毁谤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现在请陈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以感恩报恩的心态侍奉。
感谢主让我们进入新的一年，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以感谢报恩的心态来侍奉主。我在2002年从巴特利宣道福音堂退下来，不再全职在那个堂会里面做牧养的工作。在那个时候我就以罗姆斯配搭同工，特别是在讲台上侍奉。那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进入第13个年头了，今年是第13个年头，换句话说刚刚走完中国人所谓12生肖，刚刚走完一轮。12年对个人或是对团体来讲都可以有很多的话题，特别感谢的事也不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搬来这里也七年多了，是不是七年多了？那回想这七年里面我个人经历衰老的过程，身体毛病不断出现，那到如今还是如此。然而还是蒙上帝的特别恩典，那借着这个教会的牧者罗博士跟长子们给我机会，让我还能够在讲台上侍奉直到今天。我真的衷心的感激，感谢主也感谢大家。我1956年奉献念神学，1960年开始全职传道侍奉。那虚指一算已经50多年了，从时间方面来讲已经走过半个世纪了。当年很多的同伴不少已经先我回天家安享天福，我到底还有多少岁月没有人知道，但是能够继续的给主用实在是我的喜乐，因为这个是主给我的恩典，给我的机会，也是我不配得的。我最近读马太福音书，我读到马太福音书第28章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二十八章第十六节到二十节，那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颁布大使命的经文，信主多年你一定很熟。我在这里念给大家听，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六到二十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我要大家注意十七节这一节经文这样子写，他们见了耶稣，见了复活的耶稣，在约定的加利利某一个山上见了复活的耶稣。那怎么样呢？他们就拜他，接着一句，然而还有人疑惑。然而还有人疑惑，他触动我的心。我真的想不到，过去读圣经也没有读得那么细，我真的想不到主复活显现这么多时，快要升天了啊，颁布大使命了，还有人疑惑。马太没有说到底是谁疑惑，也没有说到底有多少人疑惑。如果说这个是十一个门徒当中有一些人疑惑，肯定吗？因为经过主耶稣很多次复活以后很多次的显现，连那个疑惑心最重的多马都已经笃信不疑了。因此我们说还有人疑惑，不是指十一个门徒当中有一些人疑惑，我想是有说服力的。如果不是指十一个门徒，那么是指谁？有人以为除了十一个门徒还有别的门徒，我想这个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因为主耶稣三年多的宣教工作大多数是在加利利进行的，信靠他跟随他的人也是以加利利人居多，他们到了耶稣约定的加利利某一座山建筑，我想是很自然的事。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忘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说，当时见到复活的主的人有五百多弟兄，他们亲眼见到复活的主显现。那这五百多个弟兄是不是也有可能有一些曾经出现在主所约定的加利利某座山上跟主相见？我们敢肯定说完全没有吗？因此有人疑惑，还有人疑惑，如果不是指十一个使徒讲的，那就是指其他的门徒讲的。但是马太福音那里记载说，十一个门徒到耶稣约定的山来见他，而没有写其他的。那因此十一个门徒是不是 在描写的里面是以他们作首，以他们为首。那么在这个文章里面常常会有这种写法，所谓重点的描述，那其他的就略过去了。但是无论如何，主耶稣复活显现多次，到了快要升天颁布大使命的时候，那在加利利某一座山上，耶稣升天是在橄榄山，是在耶路撒冷那带，所以这个事情之后才是橄榄山的事。那么还有人疑惑，还有人信心不够，但是马太特别写这件事情，他也没有讲这些人疑惑什么，他也没有说主耶稣责备他们疑惑，好像责备多马一样。那么马太也特别提到这些人是耶稣特别约来见他的，这些人见了耶稣之后他们就拜他，但是还有人疑惑，见了耶稣拜他还有人疑惑，到底要讲什么？这些人顺服主来见主，这些人见了主拜主，换句他们相信主耶稣是神，道成肉身的主，成功救赎工作的主，复活的主，他是神，他们拜他啊，但是他们还有疑惑，他们是属主的，他们是信主的，他们有跟主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还有疑惑。到底马太在讲什么？马太说我们这一群人，马太可能在呈现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在耶稣约定的山上见了他，我们拜他，然而我们当中有人还是疑惑啊，我们又拜他又疑惑。换句话，一个信主的人会疑惑啊，会有很多问题，那是很自然的事情。马太是不是也暗示说有人疑惑，其实我们是一个也算不了什么啊，我们当中啊，犹大卖主，彼得三次不认主，我们也是逃避的啦啊，我们也是信靠的，我们也拜他，他没有说我们疑惑了，但是我们也是有软弱。换句话说，在这样的一种的光景的里面，耶稣颁布大使命啊，全部是有问题的，不是我们，不是我过去想着耶稣复活了，这些人就哇大有信心，蛮有见证，刚强勇猛啊，好像不是这样子，这人还是有疑惑。但是他们信主，他们拜主，他们承认他是神啊，里面还是很多的问题。就在这一群人当中，耶稣颁布大使命，那换句话说，这里告诉我们，那是主耶稣特别拣选他们，他们是属主的，主耶稣以绝对的权柄给他们机会，和他们同在，要他们向万民传福音，引领人归主。为什么主这样子做？要让跟所有跟从的人，让他们看见，我们能够侍奉主，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不是我们配，而是主耶稣给我机会，他给我机会，他拣选我，他召集我，然后颁布大使命，叫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我想我们今天能够侍奉主， 这完全是主的拣选，是主给我们的机会，这没有什么可夸的。为什么主给我们机会？因为主要让我们存着一种感谢、一种报恩的态度来侍奉他。那目的就是这样，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他就是要我们伏在他的权下，因为他跟我们同在，使用我们。我相信保罗很明白这种道理，因此他蒙主的引领，在提摩太前书刚才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他以自己做例子说明主的拣选、主的怜悯、主给他机会，把他从罪恶的生命、错误的思想观念、迫害教会的恶性完全扭转过来，变成一个侍奉上帝、顺服主的生命。因此保罗在这短短的经文里面向我们表达了他对主的那种感恩，以及他怎么样以报恩的态度来侍奉这位主，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保罗向我们提起，第一，他感谢主，因为主拣选临到他的身上。我们读保罗的书信，保罗从来没有说是他拣选要跟从耶稣基督，完全没有这种的思想。他总是说，我今天可以侍奉这位主是因为他拣选我。其实这个也是整本圣经一贯的思想观念。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先知耶利米，他曾经为以色列人、为犹太人祷告，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来攻打他们，把他们打败，掳掠好些人。这个耶利米特别为这叛逆的犹太人来祷告，他知道这个是上帝特别的刑罚临到，所以他祷告上帝，他说，上帝啊，求你使我们，就是使我们这些犹太人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耶利米祷告是求上帝叫这些犹太人回转，换句话说，这个如果上帝不感动的话，这人不会回转，是上帝感动，上帝主动动工，人就可以回转。上帝没有感动，结果啊就垮下去了。奥古斯丁也曾经说，除非是上帝先找到我们，我们永远不会开始寻找他，上帝先找到我们，如果不是那样，我们不会找到他的，这是很肯定的。当时的保罗他亵渎基督，就是以恶毒和毁谤的话怒骂基督，公开的攻击基督，他用很激烈的和愤怒的话语责骂基督徒，攻击基督，责骂基督徒，杀害基督徒。而今天在这个手机，在 Facebook 里面常常也发现好些不信的人骂基督徒，还骂基督教，那骂回家就不得了，所以法国的事情，你骂他他就杀你啊，他骂基督徒，也骂犹太教徒，骂天主教徒，全部骂。要是在 Facebook 有的时候你真的看了是很生气，怎么这样子骂基督徒啊？骂基督徒是耶鲁啊，耶稣的奴隶啊，其实我们真的是耶稣的奴隶，但是他是侮辱我们，你知道啊？耶鲁 基督徒不是那个啊这基本的鸡，那是公鸡母鸡的鸡啊，这样子来骂。而一直看到真的很生气，要祷告求主刑罚，哎，好像又不对啊，怎么这样子祷告啊？不就跟恐怖分子是一样的？那怎么办啊？如果不是这样，主啊，求你怜悯啊！保罗当时就是这样骂基督徒的了，我想他是这样。但是我想主耶稣啊，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一定会追究的。那保罗当时迫害基督徒，而且他通过法律的批准，用很残暴的手段，企图是消灭基督徒的信仰。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完全不知道他正在盲目的糟蹋他自己的宝贵的生命，他不知不觉的啊，往这种灭亡的道路奔跑，因为他逼迫他所敬拜的独一的上帝，逼迫他所不知道的那位道成肉身的主，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突然间耶稣基督插手拦阻他自我毁灭，使他恢复理智，觉悟到自己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接受救恩。这样的一个人蒙恩典成为主的仆人，这就是神的拣选，就是主特别的拣选。我在1956年的时候，我到礼拜堂听到，不是因为科目，而是因为苦闷。在那一个年代里面的青年人刚好17岁，17岁的烦恼啊，苦闷的不得了，前途非常渺茫，而且对很多事情很不平。就在那一段时间，我一个心意就是计划投奔中国大陆，在等候的时候啊，等候前往的那一段时间，我参加一个由内地会 OMF 就是 OMF 主办，在雪兰莪摩利海边举行的一个退休会。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玩玩啊，目的就是啊，松懈一下精神，然后就投奔中国大陆啊，就是这样。在完全没有准备，没有心理准备之下，就被主耶稣抓住了。在一个晚上的祷告会，我目睹圣灵大大的工作，在祷告会里面，深夜的祷告会里面，我参加的人就祷告。所以以前的退休会很特别，不是像今天时间安排的好好，什么时间做什么，要睡觉就睡觉，不能做啊，不能通宵祷告这些。我们那时候没有这样啊，要通宵祷告，全部在跪在那里，跪在那里祷告啊。那第一次跪，跪到脚都酸了，但是还是跪。哇，圣灵做工，做工的时候，很多人差不多全部在那痛哭悔改啊，信主啊，灵性大复兴。我就在1956年8月28日那个晚上大受感动，信主，不但信主，而且奉献，要预备做传道。哇，这个真的没有想到，想到的一件事情，我要这样子做，我的父亲一定对付我。后来真的是如此，我们脱离父子关系差不多3年多，后来才恢复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但是就因为这一件事情啊，印证上帝的拣选，因为上帝的插手，也因此呢，我就没有跟随我的几位亲友到中国去，结果就避免一场的灾难， 也可以说是死谏避免了。因为在1956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很不稳定，波动变化很大，三面红旗，大鸣大放，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件一件出现。我那几个亲友直到如今全部音信全无，我想他们已经在中国被蒸发消失了，我仍然活着。那真的是上帝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拣选，我感谢主。如果我没有信主，如果没有侍奉，没有奉献，我也被蒸发了消失，那是肯定的。如果你还没有被主抓到，如果你想想你还没有被主抓到，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今天会怎么样？所以我们想起了，真的是主特别的拣选领导，是很奇妙。第二，保罗感谢主，因为主信任他，用他。第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侍奉他，因为他以我有忠心，有的圣经一本翻作忠实，他见我有忠实，他见我可信任可信赖，所以派我服侍他。那显然的是主拣选他，不但拣选他，派他工作，派他重任。对保罗或是任何一个正常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因为他原本是逼迫信徒的首领，突然间被拣选成为传讲耶稣基督的传道人。耶稣基督不单宽恕他，而且信赖他，托他重任，特别重用他。这个事情显示我们所敬拜的主，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非常独特的。根据我们为人的经历，当一个人得罪我们，伤害我们，我们会怎么样回应？如果我们不够宽大，我们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很公道的事。你伤我，我就伤你；你打我，我就打你。我们是平凡人嘛，我们不是圣人啊。如果是圣人的话，你打我，我谢谢你，这是圣人。但是我是平凡人，你打我就还手打你就是了了啊，这个是很肯定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胸啊够宽大，可能我们就会既往不咎，宽恕他所行所做的，完全的原谅他。但是一会儿就发现我们到底还是软弱，从今以后了，这个人在我们的潜意识的里面，因为他过去有不光荣的历史，哈，如果现在我有什么好的，福建话康桃或是好事情呢，我要找人合作，我就不会找这样的人了，啊，我就不肯或是不愿意啊，把责任交给他，让他得到什么好处？这好像一个人曾经亏空了啊。公款，那我们无论如何不会委任他去管理钱财的事，非常啊合理的事情。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他行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一刀两断，互不来往。但是我们发现主耶稣不仅饶恕彼得， 不仅饶恕保罗，并且呢还委任他重任，让一位从前逼迫基督徒、逼迫基督、杀害基督徒的人，现在变成了基督的使者。主对我们每一个人，我想也是如此。他一直都信任我们，虽然我们有软弱，虽然我们有失败，很可能我们也很多时候拦阻他的工作，但是他还是信任我们，还是使用我。我有许多的软弱，我想今天还可以站在这里，是因为主的信任，主的还是使用。我的感受是，当一个人被人家信任，往往会让这个被信任的人有很大的鼓励。你信任我，你信得过我，那么我是我一种鼓励，会激发我，会给我冲击，让我有优良的表现，积极的行动，这是很肯定的。你藐视一个人，你说他很笨，他就很笨了。你鼓励他，哇，你做得很好，他会越来越做得好，这个是很肯定的事情，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事情。而像保罗是这样子，因为神，因为主这样子信任他，这个对他是一种很大的激励。我们也应该是这样。我认识一位长老会的长老，他已经回天家很多年了。他活着的日子，他常常跟信徒见证。他怎么会成为一个长老？他说，在1945年，就是70年前了，他在后港，那个时候后港是山包荒野的地方，现在后港很繁盛啊，那是一个乡村地方。他在那里有一个布道所，他就在那里，他就信主，他就受洗，但是呢没有道理，就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每天抽两包香烟，那对信仰是不冷也不热，心情好的时候就去参加聚会，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跟不信的亲友出海钓鱼。那个布道所大概人数不多，20多30，像我们一样啊，人数不多，有一个半退休的老牧师牧养。这个老牧师没有读过神学啊，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子就做传道，就带领那一个教会，牧养那个教会。然后呢在那个小小的布道所，什么都他一个人做，没有人帮他。那么有一个主日，他在讲台上讲道，在中途当中突然间心血来潮，他说，今天我要奉主的名委派一位长老、两位执事来协助我牧养这个教会。我的手指指向哪一个人，他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哇，有这样的事情啊！结果他讲了，就用手指指一个弟兄，你做执事，你做执事，然后手指就指着这个人，这个抽两包香烟每一天，指着他，你做长老。哇，这个人他说，我当时傻掉了，而且吓得半死，但是不敢反抗，因为这个好像是天命。哇，他说吓得要死，那怎么办？结果他说他回家，他越想越不对，越想越怎么可能，怎么会是我？所以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睡也不是。哇，一直想这个事情，越想越害怕，不断的反问，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每天抽两包香烟，没有常常好好聚会，怎么可以做长老？ 怎么可以做长老？哇，他那姐闷闷不乐。后来决定，好，我做长老，不要抽烟了，常常啊去聚会，不可停止聚会。哇，这下整个人变了，啊，很忠心侍奉，变成一个很有见证的长老。所以他常常跟他说，为什么我会做长老啊？他就说啊，感谢主，那是主借着这个老牧师啊，把我拣选出来，而且信任我，让我在神圣的教会里面尽一点力量。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位信主侍奉主的人的心声，我应该这样来侍奉主。而保罗是这样，哇，他信任我，要做好一点，他信任我，我就可以好好的侍奉主。主绝对是信任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光景，他还是使用我们，这是很特别的事。第三，保罗感谢主，因为主给他力量侍奉。保罗很清楚知道，侍奉一个千古不变的观念，就是他所以能够完成主所托付的工作。保罗认为，我能够完成主所托付的工作，不是因为我的才智、我的学问。虽然他是大有才智、大有学问的人，但是他知道我做的是属灵的工作，属灵的工作跟属世的工作是完全不同的。我要完全的依靠主给我的力量。他体会到，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是靠着上帝的灵方能成事的这种道理。因此保罗为主做了很多工作，你看他的书信，他从来没有说哇，我做了多么多的工作，哇，我在哪里工作，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啊，把荣耀归给自己，哇，多么伟大，多么有才干。保罗从来没有这样说，保罗总是说，你们看耶稣基督使我成就这些工作，是主耶稣基督帮助我做成这些工作。我从1960年开始全职做传道，直到如今，这些年的我所见的，我所闻的，我跟好些牧师传道一起同工，一起侍奉。接着牧师传道，无论是在侍奉，在教会里面侍奉，在机构里面侍奉，按我个人所见、所观察、所思想、所分析，包括我自己一个，包括我在里面，我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足够的、完全的良善，敢敢在主耶稣面前说，我配得做你的仆人。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足够的坚强，敢在耶稣基督面前说，我配得做你的仆人。我看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足够的纯洁，可以在主耶稣面前说，我配得做你的仆人。没有，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足够的智慧，能够在耶稣面前说，我配得做你的仆人。我们都有盲点，我们都有不济、有不够的素质。然而我们发现主还是用我，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耶稣基督，不靠自己的力量，而是依靠主所赐的大能大力，完全信靠、完全顺服他，我们就能够勇往直前侍奉。这是保罗给我们的典范。我们从使徒行传读到关于保罗悔改信主宣教的事迹，在整个宣教过程当中，他常常提到他是迫害教会的事情，甚至他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也再三的提到 他怎样子迫害 上帝的教会，怎样子蒙恩得救。就如在本段经文里面，他承认，他说我是个罪魁。所谓罪魁，就是在罪恶的事情上是为首的，我是大罪人，我是罪恶的首领。他是这样子讲，他不单是说我从前是罪魁，信主以后写信的时候他还是说我是个罪魁啊。我想他到死的时候他还是说我是罪魁，因为他永远没有忘记他以前是个罪人，同时他也绝对不能忘记他自己现在是个被赦免了的罪人。为什么他不断地提起他的罪，不断地追忆他从前的事，念念不忘他所犯的错误跟所蒙受的恩典？因为第一，他常常回想自己的罪，不忘记自己过去怎么样得罪上帝，顶撞上帝，这个事情会保持他，让他不骄傲。我没有什么，我是顶撞上帝、得罪上帝的人，没有什么可骄傲的。那这样的人绝对不会有什么属灵的骄傲。所谓属灵骄傲，属灵就不会骄傲，骄傲就不属灵了啊。保罗没有，没有这种事情。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我们的灵性，我们的侍奉肯定是很有好处的。第二，他常常回想自己的罪，那么就让啊他呢常常感恩，我犯了这么大的罪还蒙受这么大的恩典，就在心中燃起感恩赞美神的那种话语，那种见证，这是很肯定的。如果我们常常记住我们过去怎么样的软弱，怎么样的失败，然后又蒙主饶恕赦免，我们啊必定常常保持对主耶稣基督的那种爱，纪念他怎么样啊赐福给我们，然后在我们的心中点燃那种感恩的火，每逢想起了我们就充满了感谢和赞美。第三，他常常回想自己的罪，那就变成不断的促进他，促使他追求上进，回想主怎么样爱我，怎么样为我上十字架，这种浓情厚爱让保罗不断的追求，所以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有力量来侍奉。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常常想到主这样爱我们，我们就要告诉主，你的牺牲不是徒然的，我会好好的来见证你。第四，他常常回想自己的罪，就会变成啊，一种叫不信的人的一种的榜样，一种吸引，引领未信的人来归向主啊，变成这个事情成为一种媒介，他过去的罪得做赦免，激发人思想。你看像保罗这样的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啊，罪的赦免，蒙了拯救，还被主使用，那样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得救的希望，没有一个人啊，主不会救他的，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给主好好的使用，像保罗一样被主使用。因此保罗没有隐瞒自己过去的历史，在使徒行传里面，在他的书信里面多次的三番四次的提到他怎么样逼迫教会，怎么样子蒙恩，这种话语活灵活现的在他的书信里面出现。 那目的是要让人看见他不断追忆自己的罪啊，不断的蒙主的这个恩典啊，以致那种改变，那吸引人也归向主。另一方面，可能是重点，保罗不断的追忆自己的罪，他并不是存着一种不健康的内疚的态度来去追忆，他追忆自己的罪乃是要思想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当中那种奇妙的恩典，然后心中因此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感谢。那同时因为这样的追忆，因为这样的蒙恩，也不断的激励他以那种报恩的态度来好好侍奉主。我相信2015年，如果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以感谢报恩的态度，报恩的心态来侍奉主，肯定在这一年里面教会将会大大的不同，大大的蒙主赐福。求主施恩给我们。我们请卢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要感谢今早的聚会，我们能够领受这一份的信息。我们也记起使徒保罗在他所写的另外一封书信，讲到上帝坚固的根基，在上面也有那个印记，说
阿门。
认识谁是属他的，正如我们都领受了这样的信息，都有主给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印证。愿我们都在你面前愿意回应，回应主所说的，拣选我们的恩典，回应主，也信赖我们，在你自己的家里面，使我们能一同来敬拜，也一同来学习操练。
阿门。
也愿你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常常纪念你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的奇妙的作为，那牺牲的爱所来激励，好叫我们常常被你的爱所激励，愿
为
你而活，为你为我们死而复活的等于我们领受这篇信息，我们也格外在心里面要回应陈牧师所讲，教会盼望在主里面做的事，我们自己都在主里面被是被主的帮
助，
这样我们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